欢迎收听《与神同行》。这个短小的节目，为的是帮助信徒明白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旨意行事为人，过基督徒的生活。神的话语在希伯来书11:1里宣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里神使用的译作实底的希腊词为史特朗圣经索引编号5287，这个词三次译作确信。十分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在希伯来书1:3里译作本体，我们在那里读到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希伯来书11:3可以准确地读成，信就是所望之事的本体。这本体就是基督，他把一切美善的事情都体现在神的真儿女身上，他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爱，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忍耐，是我们的真理，是我们的生命。愿神越发喜悦地把这些可称颂的真理放在我们心里，尤其是现在我们生活在审判的日子里。这个审判的日子始于2011年5月21日，大灾难结束之时。我们感谢神，神的羊现在都已被寻找到，神都赐给了他们复活的灵魂，整个基督的身体现在已经完整了。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荣耀之王何等伟大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电子圣经团契。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启示录1查考的第28讲，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学习到启示录的20:1，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无底坑是一个比喻或代表阴间，这并不是一个事实上的地方，那完全是神讲话使用的一个比喻。但是记住，在我们启示录1:18这些经文里，有一位好像人子 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位天使从天降下，天使一定是基督，因为他拿着无底坑的钥匙，或者阴间的钥匙。记住，耶稣是立约的使者，参照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而且被翻译为天使的这个希腊词，总是也可被恰当的翻译为使者。因此，我们应该读作，我又看见一位使者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然后圣经在启示录二十章二至三节里说，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在这段经文里，我们有另一个因素，基督的钥匙，大卫家的钥匙。就在这里，而这把钥匙在这里被称作无底坑的钥匙。这位使者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当希律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时，也使用了捉住或拿住这个词，那正是基督在行的事。在某种意义上讲，他逮捕撒旦，并且他拿住他，把他捆绑一千年。我们知道这一千年是一个比喻性的数字。在圣经里，一千这个数字指向完整。因此，撒旦被捆绑。当我们考察圣经时，我们发现，捆绑发生于十字架上。就是在那时，耶稣捉住他，并把他捆绑一千年。或者捆绑完整的新约时期，或者完整的教会时代。事实上，最后算下来是长达1955年，他将他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一旦基督将魔鬼关在无底坑里，就无人能打开无底坑，无人能释放他，这需要神他自己来释放撒旦，那恰恰是神所行的事。圣经在启示录二十章七节里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这完全是根据神的计划，他拿着同一把钥匙开了无底坑，释放了撒旦，目的是允许他作为大罪人进入众教会，在大灾难时间允许那将会毁灭世界上众教会和会众的兽上来，预备世界进入审判日。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使用来将撒旦扔进无底坑里，并将无底坑锁上的那把钥匙。在完整的教会时代，他将撒旦关闭在无底坑里，直到那一千年完了。当然，撒旦并不是被扔在一个字面上的坑，因此那也帮助我们理解，这把钥匙是一把表示属灵事件的钥匙，这是一把可以关上属灵的门， 或者打开属灵之门的钥匙。这是一把可以打开阴间属灵之门的钥匙。因此我们知道，无底坑代表阴间。翻到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撒旦和其他鬼魔被丢进地狱，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实质的地方，并没有字面意义上的一个叫地狱的地方，这是一种景况，这就是处在神的愤怒之下，因为神并没有为魔鬼或其他跟从撒旦叛逆神的任何堕落的天使提供救恩，他们被丢在黑暗坑中。当基督上十字架，是在展示他在创世前就做成的事实，他们被捆绑。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被扔进无底坑里，门被关闭。尽管他们仍然可以意识到，仍然存在，并且在世上走来走去，撒旦仍然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在地上走来走去，寻找一切可吞吃的人。他在众教会里仍然很活跃，在那里他不再是最高的统治者。因此神赐给我们这种语言，是为了向我们解释在教会时代期间，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撒旦的活动。撒旦不能行一切恶事，那些他所想行的恶事。为了理解那件事，你可以留心观察在过去20多年期间的教会和世界。在查看有史以来世人从不曾晓得或经历的邪恶骤然增加的现象，你就能够很快地看到，撒旦当时被神捆绑，他毁灭的程度受到神的限制，他不能点着邪恶这股火焰，不能煽火，以便邪恶在地上倍增。主一直限制撒旦行毁灭，只等到末时，那时撒旦将被释放。在1988年，撒旦被释放。在短短23年的大灾难时期，我们在今天的教会和世界上看到撒旦被释放行毁灭的诸多后果。那是一处我们可以读到实际上使用了阴间和死亡的钥匙的经文。在启示录还有一处经文，在那里我们也可以发现描述钥匙的语言，那是在启示录9章1至2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无底坑的钥匙、阴间和死亡的钥匙。我们没有时间去查考启示录8章，而且这还不是开始考察启示录8章，这一章为启示录9章埋下伏笔，因为神在启示录8章里描写了他对众教会的审判。然后他在第13节里说， 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哉，祸哉，祸哉。从圣经里可以证明，这三个祸是在描述审判从众教会过渡，现在扩展到全世界，扩展到住在地上的一切未得救之人。每一个祸等同于一只号，因此祸哉，祸哉，祸哉就适用于第五只号、第六只号、第七只号吹响。因此这是在描述审判日，并且在审判的日子，当神使用这种比喻性的语言时，我们也读到一个星从天上落到地上，用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这个星是什么？这个星是主耶稣基督。记住，唯独他拿着钥匙，撒旦并没有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否则，当他被捆绑在阴间时，他就会自己释放了自己。不，唯独主耶稣拿着钥匙。在其他地方，主耶稣被描述或刻画为一个星，比如他被称作晨星，或者圣经在民数记24章一节七节里说到的有星要出于雅各，这些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写照和比喻。他就是雅各之星，他就是在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比喻里的从天上落到地上的那个星，他拿着钥匙。圣经说，这把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而一些人却极力说，这意思是说，基督过去拿着这把钥匙，而现在他将这把钥匙赐给了某个其他人。不，赐给基督这把钥匙的是父。我们返回到以赛亚书22章22节里读道，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管，他关无人能开。因此在三位一体神里面，父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在代表基督的以利亚敬的那幅图画里，启示录三章告诉我们，拿着大卫家的钥匙的那位是圣洁真实，除了耶稣别无他人。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因为这是父将钥匙赐给他。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他拿着这把钥匙作为一个礼物。基督开了无底坑，这发生在审判日。我们从圣经里的许多关联的地方得知，这发生于2011年5月21日。在那个特别的日子，在审判日，这就仿佛无底坑被打开了，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因为圣经将审判日比作神烈怒的日子，神的怒气烧灭罪人。因此这是神的愤怒从地里上来。注意，在启示录九章这里，没有一个人被扔进无底坑里，而是在无底坑里的东西出来。神的愤怒和神的烈怒从中出来，烟从坑里往上冒， 那烟使日头和天空都昏暗了。那就代表，一旦主开了无底坑，福音的光就熄灭了。在某种意义上，神把阴间带到了地上，他有阴间和死亡的钥匙，他开了无底坑。因此，在无底坑里的景况是，大火炉的烟临到现在地上。那意思是说，神的审判临到世界。如今，世界处在神的愤怒之下，他们陷入阴间和死亡的境况。自从2011年5月21日以后，圣经表明阴间的境况，是神用来描述一种属灵境况的语言。记住，阴间并不是一个地方。正如彼得后书说，但撒旦和堕落的天使被丢在地狱时，他们并不是丢在一个地方，其实他们仍然在地上。圣经在彼得后书2:4里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当神使日头昏暗，使月亮不再放光，使众星从天上坠落时，主使用这种语言，确实在说同一件事情，福音的光熄灭了，被除去了，灯台的光也被挪走了。神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同样的真理。但是，主在属灵上行这事，除去福音的光，唯独可以照亮罪人的心，并拯救他的光时，他将全世界丢进黑暗之中。黑暗笼罩了全地。现在可以说，人类正在被黑暗的大链捉住，等候这段审判日时期的最后一天。神必将毁灭这个世界。人类被关押在黑暗中，被关押在阴间的境况中，只等到最后一天来到。在那时，主要毁灭未得救的人，堕落的天使，及整个败坏的天地万物。因此，我们正好生活在一个确实恐怖恐怖再恐怖的时期。当然，我们若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感谢神，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神仍然做我们的光。记得主在尼迦书7:8里赐给我们那节美丽的经文，我的仇敌呀，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因此，真信徒在他们的住处仍然有光。也就是说，圣灵仍然住在神的儿女里面，但是在外面，在世界上，完全是一片属灵的漆黑，没有光，这是一个悲惨的处境。而且，神在启示录6里描述这段时期，在那里，圣经论到了四个骑马的人。圣经在启示录6:7-8里说，揭开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瘟疫或作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就是目前我们世界所处的属灵情景。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主是在赐给约翰指示，这里是你所要行的。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事实上，这是进一步的指示。因为神已经对约翰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那七个教会。因此，神已经赐给约翰命令，要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并记在一本书上。而那本书，当然就是圣经。现在，神又一次确认这一点，并重新强调这件重要的事情，即约翰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及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就让我们知道启示录这卷书将会讨论过去的事件、现在的事件及将来的事件。当我们讨论这卷书时，我们发现主论到教会时代，他论到教会时代的结束、大灾难、世界的终结，即在一段大约2000年的这段时期期间发生的事情。而使徒约翰被赐予所有这些信息。当主告诉约翰要把这些事情写下来并记在一本书上，圣经上时，主是在展示一个重要的真理。当我们翻到旧约以赛亚书这卷书时，我们发现这对我们明白神在对约翰说什么确实有帮助。在以赛亚书41章21至23节里说，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以赛亚书里的这一章，是在讨论偶像及铸这些偶像的工作。因此，当主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时。他在说 倘若这些偶像真是神的话，那么他们就知道先前的事是什么，及后来的事是什么。当然，他们不是神，因为他们完全是木头做成的偶像，用金银装饰而已，或者是用石头做成的偶像。他们没有生命，他们什么事情也不知道。那就是神的观点，即偶像并不是神，因为他不仅缺乏现在的知识，还缺乏过去的知识和将来的知识。神说，重要的真理是，倘若那些偶像是神，他们就会知道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就会知道在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意思是说，当神对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他确实是在宣告他是神，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他拥有一切的知识。他必将赐给约翰这些意象和启示，从神他自己而来的跟人的交通。这些意象和启示将是神的这个事实的一个见证，因为神确实知道将来必遇的事，他知道末后的事或终。你知道，真信徒意识到那一点，我们承认神是神，我们明白对于从起初就知道末后的事，知道所有的事情的神来说，将这些属天的启示赐给古时的先知，赐给以西结，或者但以理，或者耶利米，或者大卫，或者赐给包括使徒约翰、彼得，或者保罗在内的，他使用来记录圣经的任何一个人，这是易如反掌的。对于神来说，在3400年前赐信息给摩西，或者在2000年前赐异象给约翰，赐给他们在属天启示里关于世界终结的信息，这是轻而易举的。神从教会时代的一开始就知道教会时代将会有一个结束，只是他完全隐藏了关于教会时代的结束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的信息，作为他话语里的一个奥秘。神在《创世纪》这卷书里的家谱里隐藏了圣经历史年代表，神在《彼得后书》3章里隐藏了关于审判日的信息，在那里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神隐藏这些事情，并将这些事情封了印，直到末时的时候。神知道他心目中想要的是什么，正如他对但以理所说，让我们看一下他对但以理说的话，以便明白他在但以理书12章4节里对但以理说话时，神在这里确实在说什么。但以理呀，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作窃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 同样，他在但以理书12章9至10节里也重复了这一点。他说，但以理呀，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神使用这些语言在说什么？当他说，但以理呀，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那时知识就必增长，这些话时他在说什么？事实上，他在十分直接地告诉我们，他计划要赐信息给但以理，主也着实赐给了但以理有关世界末时的意象给其他先知，而且这些信息会是精确的，也是真实可信的，这会写明关于末时的特征的信息，及关于审判日神的计划的进展等等。神隐藏了这些事情，他封闭了这些事情，以便无人能够知道这些事情，直到末时。如果我们坦诚并正确阅读这些事情的话，除了得到神的计划一直就是在圣经里隐藏真理这个结论外，我们得不到任何其他结论。当然，这是一目了然的。只是，这些真理被隐藏在比喻性的语言里，人靠自己的能力是不能揭开并学到这些真理的，这需要神的灵照亮我们，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以便能够明白这些事情。因此，神完全将这个真理隐藏了起来，直到我们到了那个时候才揭开这个真理。那恰恰就是神在大灾难时期所行的事。那时他揭开了曾在整本圣经里被封了印的这些话语。现在神正表明他是神。是的，诚然，他确实知道那日子或时辰。主耶稣基督是神。他知道关于时间和审判的那日子或时辰。神知道关于时间和审判的一切事情，他向他的子民显明这些事情，以便他们可以晓得并明白教会时代的结束并结束的正确日期。大灾难的这一段时期整整23年，以及审判日的开始，然后让他们明白，神的计划是我们一进入审判日就显明神公义的审判，并且带来进一步的启示。对于他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难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神要显明审判日的持续时间。我们认为审判日很可能将持续1600天，使审判的总时间达到10000天。或者换句话说，其属灵含义就是神完整的审判，由临到众教会的审判和临到世界的审判构成。神的愤怒的杯，既递给了称为神名下的人喝，也递给了 地上的居民喝。这就是我们信徒所相信的。我们认为神行这件事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你知道吗？那些在众教会里的人们认为，对于神来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那就是说，他们为什么相信我们不能知道这些事情？神不可能向我们显明这些事情的原因。那些相信你不能知道这些事情的人们，认为神有某种局限，或者神不能一眼看到将来的事，而且他们认为他不能准确地知道他何时使事情发生，就像教会时代的结束即对世界的审判。当然，可能他们不愿那样说，但是他们真的没有认真考虑这些真理。他们不允许圣经来给这个特别的教训《圣经末世论》下定义。神在这个教训里表明，他的子民必明白，智慧人必明白，唯有恶人、未得救之人都不明白。神说，一切恶人都不明白。我们如果以不知情为借口，完全远离整个讨论，说我们不去考察任何论及时间和审判的事情，我们不会去查考那个领域。不，你在说你想要对此事无知，而神说不明白这些真理的是恶人，一无所知，完全是一种缺乏悟性的表现。他们不想明白，他们属血气的头脑也不能明白，因为这些事情必须从属灵上加以辨明。我们必须允许神的灵指引我们进入真理。主是在对约翰说话，在启示录一章十九节里，当他吩咐他，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时，他确实是在宣告，看，我就是神，我知道过去的事，因为在永恒的过去，我一直活着。记得神在之前的启示录一章四节里曾几次告诉我们，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因此，他是一位昔在的神、今在的神、一位以后永在的神。他晓得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事情，他晓得现在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他晓得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神对一切事情都了如指掌。这就是圣经，神的话语是如此荣耀和奇妙，即神晓得万事。他有一个无限且永恒的视角，他的视角并非人的视角，像你和我的视角。我们知道关于过去的一些事情，有关现在的一切事情，而我们却对将来知道的很少。那就是神如何写出了圣经。他是那位从永恒的过去存活到永恒的将来的圣者的视角来写圣经，他就是至大的我是。这就是那位曾感动古时的众先知们， 用那些人可以理解的地球上的语言希伯来文、希腊文及一些阿拉伯语记下来的无限的神，以便人们可以明白。然而在这些话语里，神隐藏了超乎我们想象大量的重要而又奇妙的真理，这些真理隐藏得如此之深，我们难以查明这些真理的深度。假如只是让人自己来理解，是用我们有限的头脑、能力，以及我们非常有限的理解，我们只会明白圣经里的基本知识，我们会明白其语法、其历史及一些道德的教训，但是我们将不会明白神的更深层次的并且属灵的事情，那需要主的做工、圣灵的引导，那就是神为他的子民所行的。不幸的是，他离开了众教会，因此他们不明白这些事情，唯独神的子民因着神的恩典知道这些真理。让我们继续考察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再一次，让我们考察第二十节开始的奥秘这个词。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为什么主说这是一个奥秘？他在帮助我们明白启示录这卷书是怎么写成的。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九至十一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进前来问耶稣，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基督用比喻讲话，目的是要隐藏真理。我们知道，一些人不喜欢听那样说，他们认为圣经只是一本书，基督只是帮助人们明白。而事实是，圣经所教导的就是基督用比喻讲话，以便未得救之人属血气的头脑不会明白神的话语。圣经在另一处经文里说，恐怕他们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如果他们没有蒙拣选得救恩，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是不可能的。因此，神的计划是赐给一个启示，他跟人类的交通。当人们读到那个启示时，那些在创世前并未蒙拣选的，或者预定得救恩的人们，必不会明白这个真理，那就是神的计划。由于他们缺乏悟性，许多人完全弃绝了这个真理，他们不喜欢读这个真理，他们意识到不知道为什么圣经在审判他们，但是他们不能理解这些事情，这使得他们很不舒服。因此，世上许多未得救之人偏离了神的话语或 光的道路。其他人可能进到圣经跟前，正如他们来到任何一本书跟前一样，毕竟他们是聪明的男人和女人，因此他们学过科学、法律、医学、哲学及所有这些其他科目，他们知道怎样学习事情。你只管一门心思的学习，而且你确实认真地阅读所说的内容，同时你记下笔记。然后当你进行考试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你可以成为在那些领域的有资质的行家高手。人属血气的头脑，人在他未重生的状态下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圣经的事情。我们可以学到其历史、语法、律法，我们能学到关于人当时所处的历史上某段时期等等。然而，神隐藏了最重要的事情，福音真理，属灵的真理，就藏在其中。比喻就是那样的一个例子。基督总是说比喻，在那个比喻里，他经常说属灵真理。人总会听比喻，正如法利赛人，他们经常认为神在论到他们，但是他们总不能理解圣经。圣经说，这是天国的奥秘。整本圣经隐藏了真理，或者是被识别为一个事实上的比喻，就如基督说的比喻，或者是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的一个声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就是隐藏的真理，因为人们读后会认为，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要信，你就不至灭亡。然而，那并不正确。唯有当我们考察圣经的时候，我们明白没有一个人靠他自己可以因相信而得到救恩。因此那个声明是神隐藏了真理的一个十分复杂的声明。这些真理唯独在与圣经的其他地方对照着读的时候才能得以明白。那就是圣经的特征。这是一个奥秘。在侦探小说里，他们总是努力发现谁犯了罪，谁干的，线索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这就跟圣经很相似。圣经赐给我们历史性的记载，我们有了神的话语，而现在读者，神的儿女，有义务考察圣经本身，以便解开这个奥秘。这是神赐给他子民的其中之一的大喜乐。你知道，圣经在箴言25章2节里说，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是这个英文单词是由经常被翻译为话语的那个希伯来词翻译而来。是这个英文单词也是由这个希伯来词翻译而来。比起这个词被翻译为话语要更好一些。因此这句经文也可以理解为将神所隐蔽的事或话语查清， 乃君王的荣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在下一讲里，我们继续探讨这节经文。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
Oh,